感谢神，那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敬拜。我常常去不同的教会讲道，那也注意到一件事情。今天是我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不断成长的生命。因为我发现教会里面有一种人，我叫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说还有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那是你不知道，我见过太多了。那有些人知道自己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有些人不知道，这知道的比不知道还好一点。我在 Boston 有一次有一对夫妇从中国大陆来的，然后在小组聚会里面，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然后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最后就问你们信主了吗？夫妇两个对看一眼，这就不好说了。这句话常常造成台湾来的误解，这就不好说了，好像是避免，你知道吗？而且不问了，不问了。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知从何说起呀、啊，要你多问两下就说了啊，你不问他就不说了嘛。为什么不好说呢？我们觉得很简单嘛，就两个选择，信主或者没信主。他说都不是，那还有第三种吗？最后丈夫代表发言，我们两个就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那受过洗当然很清楚了，那为什么是非基督徒？什么叫非基督徒啊？哦，非基督徒就是说你们基督徒信的我都不信。我说譬如说什么呢？哦，你们相信神创造天地，创造亚当夏娃，创造人类，我不相信，我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我相信进化论的。哦，不相信。啊，你们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生的？庄牧师，你学化工嘛？你想也知道，童贞女容易生孩子嘛？那骗小孩的，不信。死里复活，死了还能活嘛？不信。说什么都不信，那我们干嘛下水呢？他就说，我们去了一个某某地方，你知道，美国有很多州啊，那些州是牛比人还多的地方。我们加州是人太多了。什么 South Dakota、North Dakota、Wyoming 那种地方是干什么？就牛比人多的地方，他就那个地方来的，那个小镇，不但人不多，中国人更少，全校就那几个中国人。然后一对美国老夫妇呢，就很爱心接待我们，那我们住他阁楼又不收房租。我们就想，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两个老先生老太太图我们什么呀？后来看了半天，我们两个除了妙命一条，要啥都没有。你图什么呀？没什么可图的，就是爱心呗。好，一年多读完硕士了，那个小镇读到硕士已经是最高学府了。然后到了 Boston 来了，哟，不得了了，找了个工作，所以他来 Boston。临走以前呢，那位老先生、老夫妇呢，就，哎呀，很惋惜啊，你们要走了，眼泪汪汪的，最后就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为我们再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啊？你们两个愿意受洗吗？受洗？夫妇两个一看，不就是下个水吗？连这种事情都不答应人家，那人家一两年来的这种辛辛苦苦的爱心，哎呀，这个对不起人家嘛。两个人一看，有个默契了，行，好，要下水了。哎呀，老夫妇那两个可是乐坏了，告诉牧师，牧师也乐坏了。那个敬礼池啊，十多年没开张了，每一年追思礼拜办很多，死的很多，洗的很少，几乎没洗过人了。赶快洗洗池子啊，然后看看这个热水器 work 不 work， 都弄好了。那天啊，哎呀，教堂可是人满为患呐、啊，该来不该来，成不成不来都来了，镇长也来了。听说从无神论的国家来了一对高级知识分子要受洗了，全部来观礼了，所以牧师还印了一个烫金的受洗证书。当然我也是牧师啊，我就不知道这个牧师怎么什么都做了，就没问问题，您信什么？啥都不信的，就下水了，就像下饺子一样，两个捞起来了。然后呢，受过洗了，烫金的证书，他说：“庄牧师，你不信我拿给你看。”可是就啥也不信， 可是问题是教会里面有些人也下过水，也一样啥都没信，他不知道他没信的，他以为我信了，不然干嘛下水呢？你以为下水都信了吗？不相信哈，你去问问任何牧师，任何给你施洗的长老都可以，哪一个人给人施洗在他受洗证书还盖个章，我可是都盖章签名画押的啊！把这张受洗证书到天堂当护照用，拿着这一张 Cupertino 基督徒会堂受洗证书，你试试看看天堂过得去过不去。有哪个牧师敢保证只要盖上我的章到了天堂一定过关？看有哪个牧师敢保证，我告诉你没一个牧师敢保证的。哎，牧师不保证他盖了章的受理证书到天堂可以当护照，可拿着这张受理证书的人人人以为他已经拿了护照了。在美国在加拿大就很多中国人是干嘛呢？做移民监，好歹嘛拿了绿卡了或者拿了公民权了，然后就回中国再也不来了。我不知道 Cupertino 会不会这种人哈，自从受洗以后他就人间蒸发了，找不到他了，你得到大统华看到他。哎，你白天怎么不来教会去大统华呢？然后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我不是受洗了吗？就是啊，你受了洗怎么不来教会？已经受洗了还嘛干嘛还去教会啊？懂吗？这样说我等了半天就拿到公民权拿到公民证来，我干嘛还住美国呀？他一副很有道理。所以今天讲完以后，或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会睡不着觉啊。如果你觉得问题挺大的了啊，那我先告诉你，你觉得问题挺大，问题就不太大。你继续安息主怀的，你问题挺大的，所以我会吓得你睡不着觉。因为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教会里，中国基督徒在吵一个问题，有些人不必吵的啊，当然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们中国人十之七八都是认为当然了，所以受了洗就不来教会了，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嘛，得救了干嘛还去教会？没受洗以前就怕不得救，既然已经洗了搞定，广东话说搞定了，那还干嘛还去教会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自从加尔文出生以来500年，我们就吵了500年还没吵完。我希望今天早上30分钟搞定他。我在神学院是学宣教学，不学系统神学的。这种问题落到系统神学人手上的话，再吵500年绝对吵不完。我们学宣教学的是一方面从文化角度，一方面从圣经角度，换个脑袋想一想。而且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实际上问错了啊！你们帮我打回那个我的讲稿到哪去了？我其实在等他出来知道吗？还是没出来的时候就继续要讲下去，终于来了。好，那今天这段圣经呢其实分三段哈，待会会一段一段跟你念。那我现在还没有念，待会一段段念。那念的时候呢我是有投影片，平常呢我是不太赞成把圣经经文打成投影片，原因就是说弟兄怎么会偷懒不带圣经来了哈，所以呢不打出来有好处。不过我等一下会打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圣经待会你看的时候我会念我会解释哈，这个经文跟你手上的和合本不太一样。那你说是什么？新译本？不是。还有新汉语译本？不是。那什么译本呢？装饰译本，我的译本呢？所以不打给你看你就不知道嘛。然后你手上有圣经待会可以翻开彼得后书第一章对照看一下，其实我只改了几个字或者改一下次序或者表达方法而已，其实没有改变内容。那基本上这一段圣经第十一节分三段哈，第一段是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神已经给我们一份礼物，神的恩赐，神的恩赐。他后面有提到恩赐恩典是什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神送给我们一份礼物。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人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有的又加上，有的又加上人的责任。所以事情常是这样，做一部分，人要做一部分。神给我们救恩，人要去领受救恩。 不会说神把这个礼物就塞给你，中国人会的。如果上帝是中国人呢，事情就很不一样了。上帝是中国人的话，来吧，上天堂，我不要。那叫你上来，你不上来，人家就上去了。中国人是这样，你到我家吃饭，猪蹄房，我们家猪的一锅猪蹄房，你说哦，肥啊，胆固醇高，来了我家由不得你，你只能选择一块、两块、三块，你不能有不吃的权利。我们好客都是这样子，都是勉强你的。哎呀，多吃一点啦，多吃一点啦，哇，塞得满坑满谷的。我们这才叫还好客。如果上帝是这么好客的，都能上天堂了。可是上帝比较像洋人，不像中国人，要来吗？就来，不来就去。所以别搞错啊！当然，上帝不是百分之百像洋人了、啊，但有些事情是真的这样。神做了一件事，你要做一些回应，人的回应就是分外的殷勤。这两样做完以后，第三段第九节之后，就是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回答刚才所说的得救的确据的问题。什么是得救的确据？有得救的确据吗？好，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三节到第四节。也从投影片我们一起来念，然后你待会儿可以对照你手上的和合本圣经对照一下，其实内容没什么差别，只是一个表达方式不同。我们一起念，请。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好，这段圣经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认识，就是谁能够得到这份礼物，乃是认识主的人。这个字我会解释一下。我们来教会的人都觉得我当然认识了，你儿童主日学都会认识啊，耶稣是哪里生的？伯利恒马槽里。然后呢，耶稣故事朗朗上口，这不叫认识，这知道了。我们台湾来的，你认识陈水扁吗？你说认识，你怎么认识他？跟他吃过饭，送过水果啊。他们家从上到下没有个人吃水果的，可是用水果箱装现钞的。你没送过水果，你跟他什么关系啊？大陆说法是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这不无法翻译的啊，翻成英文会乱成一团的。所以你知道并不认识，认识是另外一个字。你认识就有一份礼物，那个礼物叫做什么呢？就是神的性情。这个宝贵就在哪里？就是因为这个是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敬虔的生活，英文就是 godly life， godly life 是像神的生活了。我们是人，怎么会活得像神呢？很难。所以呢，你没有神的性情，你过不了像神的生活。很简单，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墨子，墨翟。他创立了一个所谓墨家学说，兼爱天下，而且无差别等级的。这个墨子呢，这个墨哈，在他以前没有人姓墨的，现在也没有人姓墨的，所以有人说他是黑人，他有可能是黑人，因为从他之前没有一个人姓墨的。为什么姓墨？黑呗，所以可能是西南来的，非洲来的，哪儿来的不知道。那他提倡兼爱天下，孟子跟他吵架，当然这个骂的有点。这吵架也不太公平，因为孟子骂墨子的时候，墨子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所以被骂的人不能还口。所以墨子稳输，孟子稳赢的嘛。他说：“爱怎么可以无差别等级呢？当然要差别等级，爱我爸比爱你爸还多一点。如果天下男人都当作爸一样来爱，无父哎，无父者禽兽也，禽兽才分不清谁是你的爸。”哎呦，孟子很会骂人的，当然他自己自我解嘲，与其好辩哉，于不得已也。还好耶稣没落到他手上，啊，耶稣还爱仇敌呢，比这个无差别等级的还要高一等。中国大陆来你都懂，谁说的名言你自己想也知道谁说的，对仇敌绝不手软，仇敌哪能爱啊， 我打死的都有余了。所以呢，自从孟子批评墨子以来，中国历代对墨子都没好脸色的，所以批评墨子的很多，称赞墨子的很少。不过评论墨子呢，比较公平的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庄子怎么说呢？如果交朋友，我肯定交墨子。我出门在外，把爸爸交给他养，他会把我老爸跟他自己的老爸一样供着好好的。天下有这么好的朋友吗？就交给他很放心。但是呢，墨子的学说呢，必然绝传，绝子绝孙。为什么？非人性也。人性就是有差别等级的，所以这个理论太高了，不可能的。圣经上很多教导就是非人性也，爱仇敌非人性也。不相信你去问问那些结过婚的姐妹，不要说爱仇敌，爱老公都已经够难的了，尤其呢结婚28年的老公，哈，一想到就是气得痒痒痒的。所以你知道，你不要以为离婚是什么7年之痒，不会了，7年离婚的不多，要不然2年就离婚了。为什么2年就离婚？还没生孩子赶快离了，要不然25年就是离婚高潮。为什么？25年就是孩子大了上学了，终于可以离婚了。然后说忍都忍了25年，干嘛要离婚呢？哎，就是已经忍了25年，越忍越忍不下去嘛。所以苏格拉底说的话很有道理的，只有结过婚的人才有潜力做哲学家。你才知道人间疾苦呀，没结过婚做什么哲学家，都是说说而已。所以呢，没有这个神的神性是没有办法过一个像神的生活。所以神的恩赐就是说，你要过一个像神的生活，需要一些能力，需要生命的原则，需要生命的力量，你没有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就是人，可是我们的特质是成为基督徒以后，神可以把神性移植在我们里面，你在活得像神。那问题是谁能够得到这份礼物？有一个要求是认识，认识不仅是知识性的知道，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圣经中第一次用认识这个字，它的希伯来文用的时候，在圣经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都没有翻译成认识，所以我们都不认识那个字。原文是认识，在哪里呢？创世纪4章1节，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哪有什么字是认识啊？同房，同房，哎，那是认识。所以直接到希伯来文翻译的话是，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你相信吗？认识就会怀孕了、啊、我是说如果只是知识知道，那当然不会怀孕了、哦、可这个认识就是有个人的亲密的特殊关系。在伊甸园就这两个人，两个人有特殊的亲密的关系。你说翻译成同房对不对？对啊，英文也翻成这个字啊，可是希伯来文原文那个字是认识。我们认识神是跟他有特殊的个人的亲密关系。当然我们教会除了年轻人会用电子版的圣经以外，我们大概都是会带一本这种圣经来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教会不提供圣经，也不拿出来，这是好事儿。那你早上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拿起这书架上的圣经拿起来？如果是这样就知道你怎么认识的。哟，这圣经除了礼拜天拿着吹吹灰以外，平常都不读的。您认识吗？认识就要说说话嘛。读圣经是听神说话呀，圣经不太读，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你认识主。那祷告吗？哦，吃饭的时候祷告。有些人饭吃完了才想起忘了祷告。所以如果不常祷告不常读经，您认识主吗？而且祷告读经也不就等于认识主，哎，那何况不祷告不读经呢？所以我们必须跟神有亲密的个人关系。如果有，这份礼物就送到你手上。那这份礼物就是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或者说分享神的性情。这个分享神的性情呢，比方就是好像如果你种果树，你后花园种了果树， 两棵芒果树，一棵芒果好吃，一个芒果不好吃，怎么办？一个办法就把不好吃的果树砍了。可是你知道，果树啊，从种到结出果子来，有时候两三年，而且头一两年还不好吃，两三年以后才可以吃。好不容易种了几年就把它砍掉，那如果不砍掉怎么办？它就是不好吃啊。哎，这个农业专家有个办法，就把好吃的那个果树的最后的末梢剪下来。哎，不能乱剪，毕竟要学专门的嘛，学问就是学问嘛。一定的剪法把它切下来，把它接到那个不好吃的果树末梢。所以树根是没有变，树干没有变，连主枝干都没有变，就是最后那段接了一段新的东西，结出来的果子就好吃。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哦。我信主以后，我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当我真的认识主以后，神的生命，神的性情会移植接在我的生命当中，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恩慈、良善，所有属灵的美德可以从我原来的生命当中结出来的。一个人信主，你的个性不会改变，急的还是急，只是过去乱急，现在为主而急，那就对了嘛。那倔强了还是倔强，如果呢折善固执，那就对了，但别错到底的，死不认错的啊，我们的毛病是这样。但是那个个性本身倔强，这个个性本身不是坏事。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要做像那个台湾吃的那个甜点马吉一样的软软的黏黏的，按下去都弹不起来的。谁跟你说基督徒都要做成这样？当然有些基督徒是那样，他天生是这个样，没信主就是这个样，信主以后还是那个样，他也不会硬起来的，他就是软趴趴的。那软有软的用处嘛，那硬有硬的用处啊，神不会改这个的。可是神可以调整他的一些部分，以至于他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呢，神答应给我们一份礼物，就是给所有认识主的人。但是问题是，我说信主了若干年以后发现没改变，我当然不好意思在这里来问了。如果真的要问各位姐妹啊，您丈夫信主了，对，信主十多年了，怎么样，有改变吗？很多姐妹会回答说，他还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那个死样子。他重生得救没伤，以前是死的，现在还是死的，那怎么回事啊？那就可能少了一件事儿，少了一件事，就是下一段信徒的责任的问题。如果哈，东西给你了，你没开封，中秋节过了好一阵子哈，如果中秋节人家送月饼，你拖着吃不完，好，你送给我，我送给别人，然后是送转，明年月饼又回到你家了。哎呦，去年的月饼那开都没开，送回我家来了。如果你做个记号，就发现哎呦回来了，那月饼一年以后当不能吃了。那送 iPhone 好不好 ？iPhone 4，砰砰砰砰转一圈，现在 iPhone 6。居然回到你手上，就当年你送给人的 iPhone 4回来了，没开耶。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你重生了，你得救了，你认识主，可神赏给你的那个礼物呢，你几乎没用过，没有分外的殷勤，那结果你还是那个样。所以一种人是没真的信主，没有认识主，所以你没得到礼物，所以难怪没改变。第二种人呢，是真的信了主了，也真的认识主，开头好像也对，之后没改变。为什么？你没有继续的分外殷勤的话呢，你会停顿在那里。这两种结果都会让着你生命当中好像没有长进。所以第二段第五到第八节呢，我们再一起念，请。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的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的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的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的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的敬虔又要加上弟兄之爱，有的弟兄之爱又要加上神圣之爱。你们若在这些事上丰丰满满的，就必不会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懒不结果子了。好，基本上这段我变化了很少，只改了两个名词，一个是弟兄之爱，一个是神圣之爱。那我们的和合本是翻译成爱弟兄的心，那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我当然知道，在宾州不是费城吗？就是那个字 Philadelphia。 启示录七个教会就有一个 Philadelphia， 我们翻译成爱菲拉铁菲拉，就 Philadelphia。 那个字呢，其实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一个希腊文的动词叫 Phileo 或 Philia， 那个字就是爱什么爱什么爱什么。比如说哲学是 Philosophy， 是 Phileo 加上 Sophia， Sophia 是智慧，爱智叫做哲学。还有亲水性的啊，还有一些那种怪癖的人，恋童症，那个恋就是用 Phileo 加上一个儿童，就是恋童症啊，诸如此类的。那 philosophy 这个字的哲学，表示说哲学这个字 Sophia 智慧，智慧这个字希腊文是阴性的，阴性就是女性的，所以因此有一些女人的名字叫 Sophie 或 Sophia， 但是没有男人叫 Sophia 的，因为男人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弟兄们记得对老婆信靠顺服，就是婚姻美满之道。你看他有智慧，你没智慧，弟兄们可能不服气，我没智慧哦，那什么都没有了。有理性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阳性的，所以男人有理性，女人有智慧。那请问理性碰到智慧，听理性的呢还是听智慧的呢？我结婚四十多年的经验，最好是听有智慧的。理性啊，哎呀，两个问题别忘记了。第一个呢，人的理性都不一样，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你以为天下只有一个理啊？你叫天下人来评评理，你这种就不懂天下人。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理，你叫谁评理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搞错了吗？对不对？何况另外一件事情，别跟你老婆吵，因为女人是不讲道理的。你跟不讲道理吵，讲道理你就搞错了吗？那姐妹又不服气了，我什么时候不讲道理了？哎呀，有智慧的人一向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对不对？跳跃性思考，所以他的理性不是按照牌理出牌，他跳跃性思考叫智慧嘛，对不对？所以你也别不服气。总而言之，对老婆心靠顺服，这是婚姻美满的秘诀，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做到没有呢？你要问我老婆就知道了，他会说哼，说的比做的还好听呢。不过总是在学习嘛。另外一个字神圣之爱，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爱众人的心，不过你看和合本圣经啊，知道你是印刷版的，电子版就没有了。我们的印刷版，我们繁体字版都是直排的，我们台湾人读圣经都是直的读的，国内来是简体字版，横着念的，阅读就不管你直的读横的读，你都注意到哈，印刷体的时候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的左边就有点点点点点，横排版在下面有点点点点点。你说这个点点点是干嘛的？有人圣经读了二十年都不知道这个点点点是干嘛的。目录后面就有说明这个点点点干什么的，就是原文没这个字，加上去为了让意思比较清楚，可是有时候加上去反而误导。所以原文没有这个字，就是爱弟兄的心，然后加上爱。你说已经爱了，怎么又加上爱？希腊文有四个爱， Philadelphia 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爱是圣经用最多的 Agape， 我翻译成神圣之爱。神爱世人 Agape， 爱仇敌 Agape， 爱丈夫 Agape。 丈夫不能用 Philadelphia 的，为什么？ Philadelphia 这种弟兄之爱通常是指友情，朋友的，朋友是你来我往嘛，你爱我我也爱你啊，你对我一笑我对你一笑啊，你瞪我一眼嘛，就 Philadelphia 是这种爱哈。对丈夫不能用这种，丈夫不是朋友，比朋友还难搞的，所以只能用 Agape， 深爱世人，深爱仇敌的那个 Agape 的爱。那希腊文当然很难背了，我们读神学都知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读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那我们就用各种的方言来背， Agape 是最容易记的，因为很简单，你任何语文念起来都很像，爱加倍了。Agape 你怎么念？台湾话念起来是爱加倍，差不多嘛。广东话念起来差不多， 说阿嘎佩就爱加倍，当然爱加倍不是加倍的爱，就是阿嘎佩了，可能比加倍还不够啊，十倍一百倍的神圣的爱，最后一个是神圣的爱。那因此这是我改的，其他部分我没有改太多。那基本上信徒的责任是说，为什么要分外的殷勤？因为这份礼物是神圣宝贵的特殊礼物。我被取个绰号叫丐帮帮主，这是因为我原来服务单位在新竹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化工所，我是负责一个研究组，我手下160个人，是我研究所最大一个组，号称天下第一帮，我们的第一研究组，天下第一帮。那你要读金庸写的《天龙八部》第一章第一段就有这句话，天下第一帮是丐帮，所以因此我这一绰号就是丐帮帮主。何况大概我的生活行为也很像丐帮的，我的秘书家里有钱，一部 Volvo 一部 Benz， 我是骑脚踏车的，整个工研院我做到这个 Division Director 这个 level， 我是唯一没车的，骑脚踏车的，其他人人人有车，有时候还两部车呢。那我也不觉得一定要买汽车啊。我从我住的地方到研究所上班，我骑脚踏车去，大概去的话5分钟，从清华大学校区通过，我溜下去就行了，回来15分钟来上坡，开汽车20分钟，因为那个进去那个地方呢没红绿灯，然后两边对看，然后要进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进不去，排队的排半天，所以我干嘛要花20分钟开汽车，脚踏车一溜就到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没有买汽车在台湾的时候。那所以要钱的也花，或者2块钱买来就好了，我们家里绝对没有什么国宝级啦之类的。可是养了很久呢也是有感情啊，我老婆有时候出门在外，她要时间长一点，一两天就不需要了。有时候我几年前我岳父还在的时候，她常常我太太常常去多伦多看她岳看她爸爸，所以有时候一去2-3个礼拜一个月哈，她就把那些花交给我托孤，叫我照顾。我这个人呢是孔子的门徒，离开厨房远远的。孔子教我们要做君子，君子远庖厨，我就离开厨房远远的。绝对不烧饭，连洗碗都很少，这连牧师都要悔改的啊！所以呢，常常就家事有一搭没一搭的，总是太太要回来前两天才想起来说，有什么事情没交代没做好的，一看那些花啊，惨了，每个都垂头丧气的要死不活了，忘了浇水，为了悔改呢，就把2-3个礼拜没浇的水一口气给它灌下去，回来以后都死了。哭死的跟淹死的一样多，好、哦、太太就气死了，虽然是不要钱的野花，送了半天就养死掉了这样。后来他学乖了，我也学乖了，他学乖了呢，每次出门就张白纸就画了家里那个客厅什么每个房间的平面配置图，一个圈圈那就是一盆花，大一就大杯一杯，一圈小一就小杯一杯，还有中一，然后桌上就一张纸头，下面就放着麦当劳的大杯中杯小杯，然后早上起来读完圣经朝见上帝，第二件事情叫朝见老婆，看老婆有何指示，看这张纸头哦，大一大杯一杯，然后搞完了我就可以做别的事情了，那从此花就好好的。如果有人要害我，真的是给我一瓶什么那种一盆什么国宝级兰花啊，兰花就是水多了会淹死，没水会干死的了，那怎么办？那只好分外的殷勤咯，野花都要这样照顾，那兰花怎么办呢？那今天神把神性给你了，你不分外的殷勤哪行啊？所以要分外的殷勤。那什么叫分外的殷勤呢？圣经就一连串写了好几次，就是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有了又加上，有了加上。那这个八个东西哈，从信心到最后的阿嘎佩神圣的爱，一共有八样。这八种美德其实不是只有这八个需要加的哈，其实谦卑没有在这里面，但在很多的属灵美德的清单都有谦卑或谦虚这个字啊、所以它这个列举的并不代表全部名单。第二个呢，次序也不一定有什么重要性哈，所以是不是要节制才能忍耐呢？有忍耐才能进前呢？不一定，次序没有关系，但是有两个次序是有关的，从信心开始，从阿嘎佩 神圣的爱结束，那就有关系了。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认识主是从信开始的，你不会从节制开始的，你不会从忍耐开始做基督徒的吧？有这样做基督徒的吗？不是，我们都从信开始，因信称义，因着信神算我无罪，因为我相信耶稣是我的赎罪祭嘛，替我付出罪的代价。你不从信开始，从哪里开始？所以信开始是没有错。最后是神圣的爱就结束，就是所有属灵的美德的最高峰，或者说总其成的，哥罗西书所谓的总归，就是总共加起来的话，其实就是那个神圣的爱做结束。这个头尾是对的，中间这个次序没关系，也不是只有这几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只能简略的提几点。譬如说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就是好行为。这一点对基督徒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个错觉，我称为错觉，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没有一个人是行为完美到一个地步够格上天堂，不因行为称义。所以有基督徒的误解和错觉，就是那行为不重要，只要我信了就可以了。我信了行为不好没关系，我信了可是有婚外情没关系，搞不好多带一个上天堂。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可以说信而做这种事情？男女关系、钱财的问题、品格不正直，我想真的搞错了。保罗固然提到因信称义，你去看保罗的书信，很多地方都是非常严厉的、清楚的说明，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如果你犯了一些罪，而且不是偶然的犯，你是一而再、再三不想悔改的话，你以为你会得救？同样一个保罗说的，譬如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就提到很多这类事情。如果你是自称是弟兄的，然后反而怎么样呢？第六章第六节说，第六章第九节，你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中间就有一段，不但是美国六月才刚刚通过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事情，也是你们旧金山最危险的同性恋的问题。他这边就说的，你们自称是信主的，却是青蓝色的，做软统其实也是同性恋的一种，不能承受神的国，白纸黑字，所以不要自欺。他是说信主的，当然你也有提到说有醉酒的、勒索的、偷窃的、贪婪的，这并不是说你偶然犯一次就不得了了，就不能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可以继续不断的，而且不想悔改，那你这样的情形来了解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有信心加上德行，那就是说内在的信心必须用外面的行为相称，保罗一再说的，你必须在行事为人上所做出来的事情跟你所蒙的恩赐相称的。信心是在里面，你嘴巴说的信心是没有人看得见的信心的。所以雅各书说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虚浮的，是死的，是自欺欺人的。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真的信呢？何况有人肚皮又特别厚。所以说你信，用你的德行证明你有真正的信心。圣经上是一贯的道理，不但德是这么说的，这个保罗也是一样的说法，雅各也是这么说的，信心加上行为，然后有了行为加上知识，知识很重要，那就是说圣经的真理的知识。这一点是今天的教会可能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因为今天的教会呢很容易变成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是几乎是文盲，认识字是认识字的，可是圣经很少读的，所以圣经的知识压压乌的。当然我也不好意思问了哈，你们回去自我反省吧，你们圣经读过几遍呢？我不知道你读过一遍没有啊，读过两遍没有？ 有一次在某个聚会，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传道人，他自己这样说的，我吓了一跳。他说我已经传道十年了，我到现在圣经还没读一遍呢。我一天，你传道的人你圣经没读一遍？然后还说，不过这不重要，嗯，有些圣经我读很多遍，有的圣经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去读的。圣经你可以选择读哦，你还有一本读者文摘圣经啊。说十年的传道圣经还没读过一遍，我本来心里凉了一大截，我心里想说太糟糕了。然后还在信在这些慕道友面前他这样讲，他说 It's okay OK。 当了很多年以后我碰到他了，哎，你上次说你圣经没读一遍，现在读完一遍没有？他说我说过吗？有，我记得很清楚。你现在读完一遍没有？啊，有有，至少一遍。才读一遍呢，你做传道只读一遍圣经啊？你要至少一年读一遍吧。信徒我不敢说你要一年读一遍，不过新约至少读一遍，然后回来读旧约，不要从创世纪读起啊。如果你从来没读过创世纪读起，你一定出不了埃及，你会死在埃及的。新约先读完再回头读旧约，不然呢，你不是死在埃及就死在旷野，在民数记你就死了，或者在利未记就死了，读不下去了。然后第二年从头开始又从创世纪读，又死在埃及，要死三次才能够闯出埃及，闯过旷野，过了约旦河。圣经的知识，为什么知识那么重要？保罗不是在罗马书说的吗？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对，只有知识没有行为是自高自大哦。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人造就人，就是行为。但是知识本身不会自动叫人自高自大的。相反的，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每个教会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像腓立比教会的祷告第一章第九节，他说因此我为你们的祷告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是说就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今天中午你们爱宴就看看就知道了。很多父母啊，不懂得用圣经的知识的爱去爱了，我们的爱都是台湾的马吉式的爱了。中午吃饭看那些孩子乱跑，然后不吃东西，妈妈在后面跟追，拜托再吃一口啦 Honey please。 你读过圣经没有？圣经的爱从来不是这样子的，神对我们也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是什么爱？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下次他不吃乱跑你就得狠下心来，你跟他说妈妈再给你讲一次，你不想吃乱跑去跑，好，等一下饿了别找我，他等一下一定来找你，好饿哦，好饿哦，你就假装凶，你又不姓庄，然后装凶，然后给他什么饼干吃一吃，破功了啦。你就得狠下心，妈跟你讲过了，你不想吃乱跑，那好，中午不吃，六点吃晚饭再吃，没有了。然后饿死了，快饿死了，那就去死吧。这是圣经中的爱 ，tough love。你读圣经吗？知识叫你的爱心多而又多，而且能够分别什么是最好的。你用爱的表达方式是你的方式或者谁教的，但绝对好。有了爱心，再下去。要学习什么呢？节制、忍耐跟敬虔，这三样啊，其实是减法哦，可不是加法哎。节制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少了。我老婆为了让我保持体重啊，保重保重，一碗饭就变成四分之三碗，现在我只剩半碗了。节制嘛，就越来越少嘛。对，这是减的，减法，而且是修减哎。那怎么样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呢？神用各样的方法，包括环境中的不顺利，包括我们今天读的诗篇七十三篇，逆境，人或事情就是神修剪的工具。你会心怀不平，你会碰到挫折怨声爱怨天尤人，然后怎么样，其实那是在神做修剪的工作。 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要我们学习节制忍耐。当然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都可能是神修剪的一些工具，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那结果子更多，修剪的目的是结果子更多。那因此呢，神为大多数的人预备的婚姻，你从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神给你一把刀来修剪你的，所以你别怪你老婆，他舌利如刀。有个弟兄就跟我抱怨，庄牧师，你说的道理是原则性的道理，你不知道我家那口子那刀太利了。我说弟兄啊，你们家那口子是我们全教会最利的刀，我们全教会上上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你不知道的两件事，第一个，我们都为你有这样的老婆，哈利路亚赞美主。哎，他说我在受苦，你在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了，因为神真是太有智慧了。因为第二个，你不知道是，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料子的，我们都看清楚，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像这种又臭又硬的脾气，没有这把刀还治不了你。哎，所以神真是太奇妙了，有一个天下无双的绝配，所以不是这利 这把利的刀啊，没有办法制服你的。所以呢，各位弟兄们，特别是回家的时候，今天就可以开始操练，对老婆说，对不起，过去错怪你了，原来你是上帝特别差来的一把刀，好吧，下刀吧。你就是真的悔改了哈。如果说别碰我，那你就是不可雕也的朽木。那如果当中还有年轻一点还没找到对象的哈，我劝你这样祷告，你不要去找什么姐妹，要去找什么白富帅的帅哥，哎呀，或者要找什么上海老公，缺货了，这种上海老公又听话又能干，这种上一世纪还有，这一世纪没有了啦。你看九零后的上海的 有哪个像样的？没有。你要倒过来求上帝，我的生命需要一把剪刀，那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一排的刀。要白富帅的帅哥，架子空空的，缺货。所以你搞清楚了就知道，神要为了你，但最好你主动求神来加增我的节制忍耐嘛。啊，最后一段就回答这个问题，得救确据了哈。我们一起念：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或近视的，忘了他以前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么做，就永不失丧。如此，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这边提到所蒙的恩召拣选确定不变，人这么做永不失丧，这是得救确据哦。就圣经上有没有得救？应该有得救确据，有，而且是有生之年就应该知道的。你不会说我到死都还不知道我得救没有，怎么可能？但是问题是得救确据是什么？它前面是，若是我们是要更加的殷勤，那就是有的又加上，对，各种属灵的果子不断的拥有的，那就是我得救确据。那什么意思呢？一个真正认识主的重生得救的人，一定在属灵品格上显示出来，就圣灵的果子，灵的这种恩赐能力，那个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有恩赐能力未必得救，对吗？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最后说的时候，登山宝训的结束，他说到那里一定有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奉你的名为你建立多少个教会。主说我不认识你，不认识那就要命。哎，所以他行了神迹，有各样的神迹奇事的能力，可是不认识主没得救。那你说他的恩赐哪里来的？不一定是神给的，那撒旦都可以给你行奇事能力，不是神给的。品格，属灵品格是真正得救的记号。那问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是进入一个误区，就给把假设一个情况，就是 我人生的历程中，某一天某一时某一刻，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决定我是得救的。可能是受洗，可能是痛哭流泪悔改决志，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一节圣经给你这样肯定，我只要受过洗就永远得救，没有。我决志过就永远得救，没有。我碰过一个人到现在还没信主，你说哪一次决志？他决志了8次，可能有第9次第10次，他可能就已经得救了，不一定要受洗的时候就得救。但有些人决志了也受洗了，他没有得救。因此你把变成一个时间上某一点做的事情可以让你得救，我告诉你没有圣经依据，而且你的错觉在这里，那是一个静态的历史的事件，得救是一个动态的，就是得救的状态。讲起来很有哲学性哈，用个普通例子来讲就简单了。你生个小 baby 坐满月子出去逛，然后谁看到你的 baby 说，哦 baby 好可爱哦， baby 活得很健康吗？你会拿出他出生证明书，在 Cupertino 某某医院某年某月他出生了，我说他健康吗？你拿出生证明书给我看干什么？我问你得救了没有，你拿受洗证书给我看干什么？我要问的是他的生命活泼健康吗？那 baby 能吃能喝，还会哭会闹，还一夜长一寸，他有生命啊，这是他生命的确据。你得救了吗？那很简单，你生命不断在，你不完美，没有说要你完美，是健康的，他不会走路，可能不会讲话，可是他每一天在成长。你今天比昨天，今年比去年，在爱心上、耐心、忍耐、节制上，在属灵的知识上、德行上，都比过去成长中，这证明你是得救的人嘛？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别告诉我我已经受过洗了，那不证明什么，这是你现在有一个活泼成长中的生命，那就是你得救确据。如果万一回想起来，我从去年10年前到现在都没长过，你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你没生命，第二个你有毛病，生病的孩子也不吃不喝，连闹的力气都不闹，他也不哭。你看那个孩子不吃不喝不闹，就躺在那里就像个死人一样，说父母不担心吗？当然要担心。所以今天晚上回家你睡不着觉的话呢，恭喜你，你还有一点觉悟，一回了家照样安息主怀，没事，反正我是得救了，管庄牧师怎么讲，我就替你捏把冷汗。当然最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在继续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可以确认我是得救的，但是我还不完美，而且我有一个追求成长的一个心，不断的每一天有长进，每一年有长进，那就是对了，而且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认识你，也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被更新，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能够更加的殷勤，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好让我们能够不但结出丰丰富富的果子，同时我们也有得救的确据，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